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4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尽快通过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朝鲜外交部宣布，朝鲜仍然向美国游客敞开大门。特朗普加力对中国贸易制裁，重点放在知识产权，赢得美国国内的共识。枪击洛杉矶中领馆的枪手被曝光，是一名心怀怨恨的前中国法官。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美国妻子为了找到刘霞，已向联合国投诉中国政府。外传中共十九大前，习近平口传四个不惜，要力保王岐山。台湾中广案，检方不排除约谈马英九，马办批党产会只为斗争。委内瑞拉检察总长下令调查制宪议会投票涉嫌作弊。世界最大淡水湖贝加尔湖污染严重，普京下令治理。法国大熊猫欢欢怀上双胞胎，预产期临近。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尽快通过制裁朝鲜的新决议，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法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尽快通过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德拉特尔向法新社说，法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尽快通过对朝鲜实施强有力制裁的决议案，但能否取得俄罗斯的同意则是一大问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星期四告诉路透社说，我们努力了一段时间，我们当然希望这会是一个能够取得共识的决议。自朝鲜在7月4日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以来，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平壤的行径。法国、英国、日本三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星期四都表示，希望尽速，最好就在数天之内表决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议案。但俄罗斯表示，该议案条文尚未达成一致，仍需要讨论。另外，法航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在得知朝鲜导弹与法航航班擦肩而过的事件之后，法航决定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扩大绕开朝鲜的飞行范围。法航发言人指出，相关的航班顺利完成了飞行，并指出，因为法航航班并不飞经朝鲜领空，这也是法航航班首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平壤方面对美国通过新一轮的对朝单边制裁，朝鲜外务省发言人8月30日表示，美国再次炮制针对主权国家的单边制裁法是全面挑战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把美国国内法适用于国际关系的犯罪行为。美国的制裁对朝鲜是绝对行不通的，只会加强朝鲜军民自强不屈的精神力量，从而进一步强化朝鲜的国防力量。
以上是方华的报道。朝鲜今天8月4日表示，朝鲜向美国游客敞开大门。此前华盛顿在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在朝鲜劳改变成植物人死亡后，决定禁止美国公民前往朝鲜。这个禁令将从9月1日开始生效。美国政府的政令规定，凡进入或过境朝鲜持有美国护照的均系无效，除非有特殊的批准。华盛顿解释称，美国公民在朝鲜被捕的风险很高，人身安全随时有危险。22岁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2016年1月在中国参加旅游团去朝鲜旅游，被控试图盗窃旅馆中的宣传标语，被判15年劳改。今年6月19日他在昏迷状态下被送回美国，六天后逝世。朝中社今天发布平壤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表示，朝鲜的大门仍向所有真诚愿意参观朝鲜的美国人敞开，但朝鲜发言人没有具体阐述美国游客如何进入朝鲜，他只是说朝鲜是最稳定最强大的国家，在朝鲜外国人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安全，除了几个美国人因其行为受到朝鲜法律的合法 惩罚。据办理赴朝旅游的机构统计，每年大约有5000名西方游客到朝鲜旅游，其中 20% 是美国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贸易制裁措施，他将制裁的重点瞄准知识产权方面，此举可获得美国国内最大的共识，包括民主党议员在内的支持，包括商标、专利、图画、样式在内的知识产权问题是美国在华企业遇到的最大问题。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将知识产权作为加强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的重点，在美国国内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也获得了民主党的支持。美国贸易专家纷纷表示支持特朗普的这个决定，并指出现在是让知识产权法规得到遵守的时候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朝鲜7月28日第二次试射洲际导弹后，批评其前任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说北京不肯帮助美国遏制朝鲜，奥巴马政府的高官却让中国每年搂走数十亿美元的利益。平壤上月两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第二次发射后，金正恩宣布现在美国本土都在朝鲜导弹的射程之内。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30日的推特上说，他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只说不做非常失望，他承诺将不再允许中国继续对朝鲜不作为。有关华盛顿加力对北京进行贸易制裁的详情，请听稍后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8月1日枪击中国驻洛杉矶领馆的枪手身份曝光，是一名心怀很多怨恨的原中国法官。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8月1日清晨，枪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枪手身份已得到确认，他名叫张鑫，62岁，中国黑龙江人，20年前移民美国，在中国的职业是法官。枪击中领馆的原因，他的女友说，他心中有很多怨恨。据美国中文世界日报3日报道，张鑫的女友海伦接受该报专访表示，张鑫为人非常乐观开朗，生活品味很高。来美之前，他曾是中国的法官，他会去中领馆开枪，是因为某些不能说的原因。海伦表示，张鑫以特殊人才身份来美至今20年，一直对生活充满热爱，对人友好有礼，生活井井有条。回忆起张鑫，海伦泣不成声，他表示能猜到是什么原因，但不能说。不过海伦认为枪击中领馆是因为他心中有很多怨恨，海伦不愿意进一步解释怨恨的缘由。海伦也不愿意透露张鑫的工作，只表示他在电脑上工作。对于此次枪击事件，海伦表示完全没有预兆。据报道，洛杉矶中领馆枪击案发生在1日清晨6点09分，枪手随后引弹自尽。早上8点，洛杉矶警方对张鑫的住宅破门搜查，但警方至今未向媒体发布有关张鑫的任何个人信息，使得本案增添神秘色彩。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后，他的遗孀刘霞至今没有获得自由。为了找到刘霞，刘霞的美国律师已向联合国机构投诉中国政府。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根据本台法文报道，就美国人权律师向联合国机构提诉一事，刘霞的美国律师用英语对本台法广法语记者说，
We are engaging at the highest levels with the US government, with the French government,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我们在最高层运作，由美国政府、法国政府、英国和联合国，我们要用所有可能的渠道让刘霞复出，要让他和他的兄弟能够到国外旅行，如同作为中国公民应该可以获准的那样。我尤其想到了法国、英国和美国，应该在私下里向习近平施压，但也应该公开地，如果不调整原先的决定。我想媒体应该讨论他的遭遇，比如有些记者曾试图进入他在北京遭软禁的住宅，但被安全部门驱离。还有华盛顿有一个正在酝酿中的倡议，要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对面的一条街道改名，为了刘晓波的荣耀。 这种观点会让中国人十分恼火。我想所有关心民主与人权的国家都应该尽快跟上这一倡议，直到刘霞和其兄弟复出和可以到国外旅行接受治疗或享有自由。
She and her brother are reappeared and able to travel abroad for medical treatment, but also just to be free.
以上是刘霞美国律师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所谈到的部分内容。
谢谢尼古拉的介绍。法广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国传出消息说，习近平口传四个不惜以保王岐山。据南华早报报道，习近平上月26到27日亲自督阵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会议上，与会者的桌台上无纸无笔，暗喻会议中的消息不得外传。据台湾网媒上报引述消息称，习近平在这个会上口头传达了四个不惜代价，当中包括不惜代价保护陷入风口浪尖的高层领导。习近平此话被认为是要力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消息指，四个不惜代价的传言若属实，首个不惜代价令人联想到王岐山。在中共不成文的七上八下规矩下，年届68岁的王岐山去留问题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加上流亡美国的大陆富商郭文贵经常向海外传媒爆料，指控身为习总反腐大将的王岐山与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海航集团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指控海航集团的主要投资者与王岐山有血缘关系。台湾中广案检方不排除约谈马英九，马办批评党产会的目的是为了斗争。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北地检署昨天就中广案传讯结果，证人中广董事长赵少康被请回，被告国民党行管会前主委张哲琛、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前总经理汪海清被侦讯超过12个小时，今天凌晨才结束，被检方限制出境出海。检方未来不排除约谈马英九，马英九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党产会检举的目的只是为了斗倒国民党跟马英九。中广案之前已经由特侦组调查八年，因为查无任何事证，最后将全案牵结。台北地检署指出，之所以再度展开调查，是因为有人检举张哲琛等人涉及中广交易案利益输送，检举信中提出了新的案情跟疑点，跟特侦组牵结的贱卖党产的案情有所出入。检举函指出，国民党在2006年将中广以57亿元出售给赵少康旗下的四家公司，但赵少康只以10亿元购买中广的频道跟器材等广播媒体部门。另外又质疑赵少康虽然宣称10亿元买中广，实际上只付了2亿，部分款项竟由中广的盈余支付，做的是无本买卖。赵少康向媒体公开说明，当时中广的出售价格是57亿元，但他对中广的房地产没有兴趣，只想经营广播，因此只愿以10亿元购买频道跟播音器材等设备。双方言明先支付2亿元的定金，其余8亿元分5年还清，也已经还清了。他以贷款购屋跟贷款购买计程车为例，说明这是社会常态，质疑的人根本是脑筋坏掉了。马英九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党产会再度告发中广案，无论是时机点或政治动机，都让人高度怀疑，就是要斗倒国民党跟前总统马英九。声明指出，中广董事长赵少康说得很清楚，中广案没有违法，一切清清白白。有心人士长期刻意抹黑马英九处理党产图利他人，居心叵测，社会自有公平。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委内瑞拉反对派路易莎·奥尔特加领导的该国总检察院周四8月3日试图阻挡总统马杜罗推动的投票选出的制宪议会在周五开始运作，这个制宪议会受到该国反对派的质疑。委内瑞拉总检察长奥尔特加是总统马杜罗的宿敌，他昨天向美国 CNN 有线电视新闻说，他已指派了两名检察官针对当局在制宪议会选举涉及作弊的投诉，对四名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主管展开调查。委内瑞拉总统推动的制宪议会选举被反对派指控虚报至少100万选民投票，以便让投票率达到 41.5%。 此前该国选举计票 公司宣布7月30日参加制宪大会选举投票的人数超过800万。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数日内可能即将采取行动，对中国增加施压。特朗普准备签署总统备忘录，将开启对中国要求外国公司分享科技秘密以及换取进入巨大中国市场的做法展开调查。这一调查可能最终导致对在世界最大的市场的美国所销售的中国制造产品提高关税。稍早，《华尔街日报》本周二在其网站上引述未透明的有关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正在酝酿针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迫使中国遵守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即将发起的对华贸易制裁属于美国商法领域先被用及的条款。美国将可以发起针对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调查，调查中国在该领域是否存在不诚实的贸易行为。华尔街日报还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政府在内部研究这份文件需要多长时间，不知道多久之后才能做出决定，但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很有可能这个星期就传出消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最近撰文指出，中国强迫技术转让等一系列贸易做法是不公平的，对美国的出口有害，并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出现3470亿美元的逆差。有报道称，特朗普总统考虑利用美国贸易法的301条款调查中国的盗版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情况是否构成不公平贸易。如果有关的指控属实，日后可能向中国征收极高的进口关税，取消许可证，或者采取其他措施。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北京逼迫一大批美国公司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或者是分享研究成果，这是中国打造科技巨头整体行动的一部分。从智能手机到芯片再到电动汽车商，美国企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因为他们担心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拒之门外。中国的野心引起了华盛顿的警惕，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均为此感到担忧。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正在准备指控中国大范围侵犯知识产权的贸易案。纽约时报指出，但中国可以进行有力的辩护。根据他通过谈判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规定，中国享有广泛的自由度，可保留自己市场内部的限制措施。中国在1999年和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美方谈判代表给北京留了一些余地，后来这种态度得到了小布什政府的支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享有额外的保护，比如要求重要行业的企业要与中方伙伴合作。作为回报，中国承诺会随着经济的成熟而取消额外的规定，但北京并没有因此而开放，即便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而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推行的议程比他致力于改革的前任们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纽约时报的文章说，随着特朗普政府着手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剑指中国，华盛顿会发现自己其实火力有限。北京牢牢控制着美国的科技企业，并且国际贸易规则可能也会偏向中国。如果真的在世贸组织的申诉中获胜，中国将有权根据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的限制程度，限制美国出口的商品。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于周四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是双方互利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他称，中国一直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就美国与中国如果爆发贸易战，谁将成为受害者的问题，有中国媒体称，一旦贸易战爆发，很多企业可能都将受损，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某些美国企业，他们的产品在中国生产，但在美国销售，以及主要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中国消费者市场需求的美国企业。 美国农业和交通运输设备企业，这些企业满足了中国对大豆和航空领域的需求。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作为生产原料的美国制造企业，包括沃尔玛在内的美国零售商等，购买中国产的低价电子产品、服饰和家具等产品的美国消费者。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药文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国际球星内马尔转会巴黎，创足球史最高纪录的巨额解约金震撼足球界及以外的世界，欧元加快升值面临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民意大跌，创20多年来当选总统在同期民调中的最坏纪录，传统休息日星期日不工作的习俗出现变化等话题，是8月4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重点话题则分别围绕莫斯科对美国制裁深表不满，土耳其所谓政变分子受到司法诉讼，日本首相安倍再次改组内阁，并对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等话题展开。此外，费加罗报今天刊出中国新丝绸之路系列报道之四，介绍了中国建造亚吉铁路的相关消息。该报使用的报道标题是新丝绸之路，中国引领吉布提走出沙漠。亚吉铁路连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铁路全长752公里。随着这条铁路的落成，吉布提这个曾为法国前殖民地国家的非洲之角小国，以其连通亚欧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成为新丝绸之路的关键，终于迎来了伟大的梦想。报道指出，如今中国人将目光瞄向拥有1亿人口的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不仅是消费中国制造产品的巨大市场，还有着廉价的劳动力。自1998年与厄立特里亚爆发战争以来，埃塞俄比亚的海上通路便遭截断。埃塞俄比亚绝大部分对外贸易需通过吉布提处理，每天出入边境的货运卡车高达1000至1500辆。铁路的落成为对外贸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而，亚吉铁路却在剪彩6个月之后仍未开始运营，主要原因是电力不足。另外，中国企业在吉布提也遭遇文化习俗的冲击。与工作热情高涨的中国人相反，当地人并不习惯拼命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节奏十分缓慢，整天表现昏昏沉沉，处于半睡眠的状态。这是他们不断咀嚼当地特产恰特草所致。这种草味道苦涩，咀嚼略带甘甜，深受当地民众喜爱。不过这种草却并不利于健康。费加罗报报道指出，目前在吉布提的中国员工约有4000多人，掌控了该国的所有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重要的经济命脉港口。吉布提将实现梦想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企业身上。另外，解放报今天刊出一篇短讯，报道了气候变化对南亚影响严重。该报引述《科学进展》杂志周三公布的一份报告内容，指出气候转暖威胁日益受到关注，气候变化速度可能远远超过想象，并引发十分严重的后果。至本世纪末，目前居住着全球1/5人口的南亚国家可能不再适合居住。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及洛杉矶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研究人员的观点，气温不断升高造成空气湿度急剧增加，这种带有湿气的高温比干燥高温更令人窒息，湿气阻止汗液，使人无法散热，结果就是死亡。报道指出，如果人类继续像今天一样排放温室气体，南亚地区普遍气温极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超过35度高温，从而不再适于居住。高温热浪并非仅将出现在未来，它已在1998年、2003年、2010年和2015年在印度引发数千人死亡。印度面临两难，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大国之一，应该实行减排以保护本国民众健康，或者停止发展。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8月3日，据新华社的报道，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一次茶叙会，向部分驻京境外媒体介绍了习近平最近的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的报道，主持此次见面会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蒋建国。参与的媒体除了该报外，还有路透社、彭博社、日本共同社等10家媒体。新华社对外部今天发布了官方口径，蒋建国在会上表示，18大以来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和新的发展，都是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念、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的结果。而习近平总书记赢得了全国全党人民极大的信赖和尊敬。蒋建国又介绍，最近的省部级专题研讨班的目的是为19大召开奠定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习近平最近的重要讲话就多个问题做出了重大论断。蒋建国介绍说，19大的召开正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19大将研究和解决中国近期和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目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为迎接19大而努力工作。海外媒体的报道提供了更多细节，尤其是习近平思想的最新发展。一段时间以来，习近平思想的预热文章颇见于一些准官方渠道。7月底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已正式为习近平思想造势。7月30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说，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深化了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此次见面会上，有记者提问说，中共19大是否会推出新的理论和思想，习近平思想是否即将问世。蒋建国则回答说，习近平在726讲话中已明确提出，中共在新时代条件下要推进理论创新。习近平在会上说，中共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政党，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在理论上不断拓宽视野，做出新概括。对此，蒋建国解读说，中共过去5年的发展和变革都可以归功为习近平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引和指导，这三个新源于实践又用于实践，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也就是说形成一套思想体系。最后，蒋建国总结说，如果我们现在基础上做出更准确更科学的概括，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联合早报据此分析说，习近平思想的问世将把习近平提升到中共继毛泽东之后历史上第二位最重要的领导人，而历史地位甚至将高于邓小平和江泽民。最新一期的中共中央主办的《学习时报》刊发了该校学者韩庆祥的长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做理论准备。根据韩庆祥的解读，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体来说，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处在发展起来且由大国转向强国的历史地位或历史阶段上。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办成了一些过去想办没有办成的大事。他甚至称赞说，为解决人类问题提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未来中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习近平已经拥有了胡锦涛所未曾获得过的核心地位，而范长龙上将上周在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朱日和阅兵上称习近平为统帅，这是继毛泽东和华国锋之后再次有军委主席被称为统帅。而央视最近的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更将习近平称为羽毛平行的又一位领袖。央视播放的军队专题片中出现了坚决听习主席的话，做习主席好战士的标语，这句话正是来自于毛泽东时代，只是少了读毛主席的书一句。 在蒋建国主持的这次见面会上，媒体提出了个人崇拜的担忧。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蒋建国对此矢口否认，他说个人崇拜在中国无论是从高层还是基层从来没有这样的看法。蒋建国说，习近平为人谦虚谨慎，长期当人民的学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顶天立地，敢于担当，而广大人民崇敬他、拥戴他的核心地位，是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根本利益。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尽快通过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朝鲜外交部宣布朝鲜仍向美国游客敞开大门。特朗普加力对中国贸易制裁，重点放在知识产权，赢得美国国内共识。枪击洛杉矶中领馆的枪手被曝光，是一名心怀怨恨的前中国法官。刘晓波遗孀刘霞的美国律师为了找到刘霞，已向联合国投诉中国政府。外传中共十九大前，习近平口传四个不惜，力保王岐山。台湾中广案，检方不排除约谈马英九，马办批党产会只为斗争。委内瑞拉检察总长下令调查之前议会投票涉嫌作弊。世界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污染严重，普京下令治理。法国大熊猫欢欢怀双胞胎，预产期临近。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认为，部分国家央行所实施的负利率政策整体上发挥了作为推升通胀工具的效果，同时也拉低了债券收益率，某些情况下也压低了本币汇率。路透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还发现，多数商业银行在负利率政策下仍然维持住获利，利用一些手法保护利润不受损，像是并没有将政策利率降幅全数传递给客户。这些结论出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的一篇报告，他们针对欧元区、丹麦、日本、瑞典以及瑞士研究负利率政策的影响。在一些央行艰苦地协助本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以及通缩威胁的奋战过程中，将政策利率调降到零以下是其中一个环节。举例来说，欧洲央行目前的隔夜存款利率为-0.4%，这代表欧洲央行实际上是向商业银行的存款收取利息，这是为了刺激银行将资金放贷出去，而并不是囤积，借此活络经济。这里存在多种疑虑，这能否起到作用，会不会破坏金融稳定，将利率降到零以下与降到零以上的影响是否相同？研究结果普遍乐观，表明货币环境得到改善。整体看来，这一政策的运作情况似乎不错。在我们所观察的每一个国家中，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收益率都有所下降，汇率也在某种程度上走低，至少是暂时性的。研究人员是这样写的。他们说，货币利率出现部分程度的下降，但是降幅低于政策利率。批发融资成本下降使银行受益，一些银行上调了费用。银行获利普遍富有弹性，贷款也有所增长。但是他们提出告诫说，负利率幅度较小，而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政策利率在较长时间维持在负区间，甚至要考虑跳到零水平更下方，那么这一政策的效果以及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就可能出现危险。负利率政策是银行对存放在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实行负利率的一种货币工具政策，并不是说银行对普通的储户收取利息费用。为什么只对超额准备金实行负利率呢？基准利率相当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相当于银行的存款利率。 央行利率调控原则上通过调节利率走廊就可以实现，利率走廊必须将利率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起到良好效果。降低基准利率就得同样降低准备金利率，所以出现超额准备金为负的情况。央行向银行体系注入过量的流动性，量化宽松实施效果，银行间利率接近为零，对银行的超额储备征收保管费出现负利率。出于安全性、流动性等因素的考虑，即使有成本，银行大额资金愿意以超额储备的形式存放于央行。对于银行而言，会收紧净息差，导致银行净利息收入被侵蚀。但是银行可能通过上调贷款利率来部分缓解，比方说截至2015年，丹麦将对非金融企业新发放贷款率上升约20个基点，而瑞士小幅上调了5个基点。对非银行机构而言，会影响它的资产配置和现金流量，比方说保险公司承诺未来支付的固定收益率已经低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但是在资产选择上要满足国债等安全资产的配置要求，负利率持续会导致出现偿付问题。负利率会极大的扭曲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值，导致贴现值远远超过理论值，负利率持续会极大扭曲金融市场的估值。另外，负利率持续会导致银行被动投资增加，引发道德风险，放大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市场是建立在利率为正的假设上的，长期负利率会动摇金融系统稳定的基础。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主持的可持续发展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在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第21次谈判会议主席法比尤斯的主持下，世界环境公约大会6月24日在巴黎索邦大学的圆形大厅内举行。法国环境部长于洛、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女士、前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特别大使玛丽·罗宾逊女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R20气候行动基金会主席施瓦辛格、世界自然联盟主席庄兴生等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会议致闭幕词，马克龙承诺将于今年9月将世界环境公约的正式文本递交给联合国，敦促其各成员国尽快给予批准，并且期待能够从明年开始投入实施。制定此一公约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立法，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保障普通公民享受良好的生活环境的权利。公约强调签署国的公民对重大的环境项目具有知情权，对其居所附近的工业以及矿业开发拥有知情权。本台就上述议题采访了世界自然联盟主席庄兴生先生。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环境保护系统，是唯一一家在联合国大会拥有观察员席位的自然保护组织。庄兴生先生同时也是参加此一会议的来自中国的主要代表。中国正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方面是否会做出更多的努力？庄兴生先生同时也是中国贵州生态文明论坛的创办者之一，他在访谈中还就生态文明的定义做出了专门的注解。请听本台在索邦大学对庄兴生先生的采访录音。庄兴生先生首先就批准世界环境公约的重要性回答说，
我首先想了这件事很重要，因为要决定一个复杂的问题，特别是气候问题啊，不是天气问题，很多人把气候当成天气啊。那么这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涉及的面是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伦理啊。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遇到一些挫折啊，个别大国甚至退出去，我觉得并不奇怪啊。一个代表人类正义倾向的一个趋势的话，它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啊，何况我们现在正在一个全球是人类历史从来没遇到过的，我说是两个十字路口，一个是这个世界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我们的技术革命啊，20世纪的三大发明，21世纪前50年正变成技术的新的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一直到现在我们谈论的大数据啊、云啊，甚至 AI 啊、人工智能等等。第二方面呢，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像 Charles Bourg 这个年轻的 Professor Thomas 写的这本书《21世纪资本主义》，我觉得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共赢了，实际上是贫富悬殊更大了。我觉得这是造成不光是欧洲难民等等、气象等等、气候问题等等，这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个社会有的社会正在撕裂。什么问题？实际上根本还是贫富悬殊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我是觉得现在这 global governance 需要强啊。现在主要就是这个，第一是短视，反正我当4年，我就要许愿，我就要民粹，只要能得到选票，是吧？哎，所以这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这个有些部门林立。决议太多，不知行合一啊！全球这么多部门关心，但是行动非常慢。所以呢 ，Mr. Fabius 他是 COP21 的主席了，前总理、外长，所以他给我写信的时候，他说叫这个 Post Paris Agreement Paradox 啊，也就是后巴黎协定以后的这个困惑啊，或者是左右为难。他用了3句话：我们必须行动。今天你在会上听了很多。第二，行动，迅速的行动；第三，依法来行动。所以这就回到今天这个主题。那么我呢，是代表以国际最早最大的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组织，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1948年在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成立。所以呢，我们 IUCN 呢，在全世界在环境法方面还没有任何行动的时候，早在70年代啊，我们就开始环境法的工作。我们是世界所有有关环境生态和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的积累最大的组织，我们又是最大的科学家组织啊。这个现在我们总部在日内瓦，我们15000多个环境学家、自然科学家、生态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和传媒专家。所以呢，这个他邀请 IUCN 来，因为你看今天上台的2位都是我们 IUCN 啊，主要在环境的。他给我写信说，能不能把你们所有的环境的法规啊，涉及到所有的法院、法官和涉及到所有的法律的律师，能把它简化成一个简单的本子。这个简单本子呢，就是所有的人，不光是政治决策者、工商经济决策者，还是科技。他们能一看就明白，而且容易行动，所以这样呢，我们 IUCN 在这方面就起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作用来啊。第二原因当然是中国，现在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啊。中国不仅在这个生态环境、这个巴黎协定上啊，习近平主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中国呢也是在过去是经济发展这块污染也很重。现在是中国，刚才这个法比尤斯先生讲，中国现在是 champion， 啊，是带头在可再生能源、在生态环境上，啊，在习近平主席带领下，中国现在是在全世界带头，而且习主席在这个今年1月18日日内瓦联合国大会上，不仅在承诺啊，个别大国退出以后，他说，我们不仅要执行，我们要100%的执行巴黎协定和可再 可持续发展2030的议程。
您刚才说到习近平主席还有中国在这个气候方面的引领作用啊，我想顺便问一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后呢，全世界都非常关注这个巴黎协定的资金问题，气候资金怎么个解决法？那么大家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中国，您觉得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多做一些努力吗？在资金还有这个减排目标上面？
这个巴黎协定很清楚，今天这个全球气候这个环境协定啊，也讲了一个原则，其中一条就共同有区别的责任。中国还是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特别是一带一路啊，中国只要能做的事情，我们是从困难的日子过来的。我当市长的时候1990年是吧，我们当时的对我们当时能源很困难，老百姓为了老百姓能做好年夜饭是吧，我就到苏州钢铁厂让他们的煤气输过来是吧，所以我们没有忘记非洲啊亚洲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吧，我们尽量帮助他。但现在的关键是这个知行合一，关键是你承诺了要兑现。中国不仅是兑现了自己的责任，而且中国呢是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这个事情呢要大家一起来办，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一带一路是中国做的最大贡献。第三，你讲得很对，你像这个 GCF 啊，GEF 生态基金，都会受个别大国退出的影响啊。我原来在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 UNESCO 啊当选过这个主席啊，现在 UNESCO 资金就很困难，昨天要见总干事吧，因为他可以两面办法，他一退出的不交会费或者迟交会费，这里面核心实际上是一个道德。ethics 问题，今天你采访我，在索邦大学，这些大学怎么创办的？这些大学创办都是非常重要。当时宗教创办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课程就是 ethics 道德伦理课程。现在有些国家引领就怎么赚快钱，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件问题，这个法律这件事来做，我觉得将会是一个长征之路，但是你总要迈开第一步。这是困难的复杂的问题，但是没有 legal 的 bonding 啊，没有法律的约束的话，那么就很难啊完整的推动它。它这里面今天很多 regulation 啊，这些你去看看这些条款，这都是我们 IUCN 的一些这个最新的概念 resilience 的，这新的，但老的也在了，共同有区别的责任等等也都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类的再次进步，它也会将影响 G20 的 agenda， 也会影响在德国召开的 COP23 啊，气候变化协约国23届的活动，生态文明啊国际论坛
啊，您是说的那个贵州的那个生态文明论坛啊？
对，我们刚刚在贵州结束了今年的年会，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啊，也就是说有中国政府各方面，有科技界、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等等，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复旦、南大、浙大等等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工商界，然后有像阿诺德施瓦辛格讲的地方政府啊 ，Governor Mayor 的，同时呢，我们有很多的媒体，中国的主要的媒体来一起参与创办。再一个就是我们的 Civil Society 啊，社会民间组织，世界上所有的领导机构在生态环境可持续方面都来了，很多世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他们在说，生态文明将是21世纪曙光。将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
您能给这个生态文明做个定义吗？您是怎么理解的这个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这个事情是人类共同的，因为它是跨国的，跨不同社会制度，跨不同意识形态，跨不同宗教信仰，所以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然后我们自然呢，又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所有的物种，我们海洋或者都是一个共，所以生态文明就是两个共同体啊。生态文明并不否定西方引领工业革命产生的商业文明，它商业文明催生生态文明的发展，而且地球有一个承载能力啊。1960年代晚期罗马俱乐部思想智库就讲过，增长有极限，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靠工程就能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爱因斯坦有预计，中国的大师钱穆有一句，科学都有两面性，所以这事太大了。人和自然关系，自然是人类的老师，是人类的母亲，如何能够正确对待它，我觉得靠良知，靠科学， 更靠道德伦理，最后靠全球携手。谢谢，这就是生态文明。
非常感谢你。
感谢张兴盛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生活节目。
Garçon, garçon, un pastis bien frais.
Gwei ha, 欢迎收听专题节目。常见的茴香酒有三类。法国的茴香酒里有茴香酒、茴香利口酒、山布卡香甜酒。茴香酒是用茴香油和蒸馏酒配制而成的酒。茴香油中含有大量的苦艾素，45度的酒精可以溶解茴香油。茴香油一般从八角茴香和青茴香中提炼取得。八角茴香油多用于开胃酒制作，青茴香油多用于利口酒制作。茴香酒中以法国产品比较有名，酒液要看品种而呈现不同的色彩，一般都有很好的光泽。茴香酒味道很浓厚，馥郁迷人，口感不同寻常，口味重而有刺激，酒度呢在25度左右。有名的法国茴香酒有 Rigard、Bastis、Benoît 和 Merle Blanc 等。茴香利口酒是以茴香为基础的利口酒，并且在大多数地中海国家深受欢迎，因此每个地区都有当地自己版本的茴香利口酒，或者说茴香酒，并且成为当地人进餐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您会感到有点吃惊，因为酿制茴香酒的原料不只是一种单一的植物种类，换句话说，这种原料是由生长在阳光地带呈绿色的大茴香制作而成。另外，这个原料还由茴香、山萝卜和星形茴香制成。茴香酒是用蒸馏酒与阴香油配制而成的，口味香浓刺激，分染色和无色，一般有明亮的光泽，酒度约为25度。山布卡香甜酒，它的主要原料是大茴香，有特殊浓烈的中国大茴香浓郁的香味。大茴香主要产地集中于地中海沿岸，然而最珍贵的大茴香却是产于中国。山布卡香甜酒的酒精浓度为 38%， 加冰块饮用的时候更可以凸显出中国大茴香的独特香气。拉丁古籍记载，西方名人政要都有大量喝大茴香酒的习惯，也曾于战争和航海的相关记录中发现大茴香具有预防疾病的功效。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就开始酿造和饮用茴香酒了。早期的茴香酒酒劲非常的猛烈，人们用作治疗肠胃痛。发展到后来，很多人每天都要喝几杯才会浑身舒服。无论老百姓还是皇室，甚至连法老也开始喜欢上这种酒，并且下令全国大范围的酿造。至今人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启示古埃及人在这么久远的过去就懂得用茴香以及其他近12种香草料酿成如此神奇的酒。茴香酒也许是现在最富有神秘色彩的酒，每一个厂家的配料、酿造方法、蒸馏时间都是严格保密的，不同品牌的茴香酒口味完全不同。据预测，茴香酒里边最基本的配料是茴香、薄荷，而这些香料具有治疗肠胃痛的作用，以至于18世纪欧洲把茴香酒作为一种疗效显著的药酒出售。茴香酒饮用时非常随意， 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橙汁、柠檬汁、汽水以及任何你想喝的饮料。不同的混合方法所带来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因此茴香酒特别受人们欢迎，许多家庭在餐后把茴香酒倒入咖啡里一起喝。在法国南部，喝茴香酒不讲究兑果汁什么的，特别是马赛地区，茴香酒的唯一的喝法就是兑少量的水把它稀释以后直接饮用。那里几乎每个酒馆里的酒架上，茴香酒总是占一席之地。在法国，茴香酒有上百种，最常见的有五个牌子，有 Pernod Ricard， 还有呢卡萨尼、加诺、卡尼尔。好了，今天的专题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由古丽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全世界最大淡水湖贝加尔湖严重污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8月4日谴责造成贝加尔湖污染的做法，并下令采取紧急措施抢救贝加尔湖的生态。普京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说，贝加尔湖不仅是俄罗斯的遗产，也是全世界的遗产。法国大熊猫欢欢最近一次 B 超显示怀上了双胞胎，预产期在今明两天。两名中国专家已在上周末抵达法国中部的博瓦尔动物园，准备协助欢欢产子。最新消息播报完了。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尽快通过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朝鲜外交部宣布，朝鲜仍向美国游客敞开大门。特朗普加力对中国贸易制裁，重点放在知识产权，赢得美国国内的共识。洛杉矶中国领馆的枪手被曝光是一名心怀怨恨的前中国法官。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美国律师为了找到刘霞，已向联合国投诉中国政府。外传中共十九大前，习近平口传四个不惜，力保王岐山。台湾中广案，检方不排除约谈马英九，马办批党产会只为斗争。委内瑞拉检察总长下令调查制宪议会投票涉嫌作弊。世界最大淡水湖贝加尔湖污染严重，普京下令治理。法国大熊猫欢欢怀双胞胎，预产期就在今明两天。
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万桑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ne prie.